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，我们要竭力啊，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或是成熟的地步，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真的长。所以我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起来是被主吸引啊，也是身上真正带着使命，看见神家的需要，看见神家的荒凉，看见仇敌的猖狂，然后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本性的败坏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看见，我们里面觉得我一定要起来，我要好好学，我要好好长，我要好好在主的面前不浪费我的时间啊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跟弟兄姊妹分享。今天要继续讲这个从希伯来书来看 Christ alone, 来看唯独基督。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讲讲到超越的基督的第三方面，讲到他是一切的更好。更好，那希伯来里面有一个字是更好或是更超越啊，讲到 better, greater, 啊，或是 more excellent, 啊，讲到很多方面，讲到它更好更好更好，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。我们先来读第八章。第八章因为不长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，希伯来书第八章。啊，今天早上的这一段的信息其实内容很多啊，所以这个请大家包容，然后圣经摊开着因为我常常需要 refer 到好几个重要的经文，那让大家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对希伯来书的这个惧怕，然后你就发现希伯来书真的是这么宝贝的一卷书哈啊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卷书。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啊，我们请弟兄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啊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在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好，那这段的圣经里面大家刚刚读完哈，我不晓得大家现在读书还像不像年轻那么厉害啊？第八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在这里提到他三个重要的角色啊。那第一个在这里说，他说我们所讲的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 换句话说，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位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右边的大祭司啊，那位尊荣的大祭司。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七章啊，第六章、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这一位大祭司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特殊的职分？我上次讲到的四个点，有没有人还记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，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他能够了解我们所受的苦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。所以这个大祭司他的职分是非常深入的，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关系，他能够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，他能够了解我们所受的痛苦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第二个讲到他是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哈，讲到他的得胜，他升天啊，升天说到他得胜，他掳掠了众仇敌，他升天说到他蒙父神悦纳，因为他完全无瑕疵，罪恶不能够留住他，他从死亡里面出来，而且他身上高天回到父神的面前。而在这里说到他要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说到神把权柄交给他啊，他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啊，说到他是一个君王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他是一个尊荣的大祭司。而第三个讲到什么？他是启示力的哈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启示力的。启示力的底下特别解释说，他是永远为大祭司啊。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说，大祭司启示力的以后啊，这位大祭司就永远长存，而且他是长久不需要更换的，不像其他的祭司有死亡相隔啊，所以他死了就要再换一个大祭司，或是他五十岁退休了就要换一个大祭司。从前的大祭司不仅仅有死亡相隔不能长久，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不完全，本身就是有罪的人啊，所以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需要先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。但是我们的大祭司啊，他是长远活着，他是长久不需要更换，而且他不仅仅长远活着，他是替我们祈求。因此保罗作者告诉我们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去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第四个啊，他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，然后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啊，这个中文翻译作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哈，那你去看英文更好的翻译，就是说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啊，我们真是需要一位这样子完全的大祭司啊！他不像别的祭司要一再为自己献祭，他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第八章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就总结了哈，他说我们所讲的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啊，我很喜欢这几个字哈。We have such a priest, 那个 priest. We have such a high priest. 啊，这样的大祭司是别人没有的哈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而且他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所以说到他是一个尊荣啊，一个掌权、一个荣耀的大祭司，这是他第一层的身份。第二个是讲到什么？嘿嘿，你们读完就忘记了呢？Open book 好了，好不好？更美之约的中保啊，对不起哈，我讲太快了。那第三个，第二个，在那个属天真帐幕里面做执事啊，你们听到执事不要想成 deacon 啊，我们一讲执事就想到教会的执事，哎呀，福音执事、总务执事，这个什么执事哈啊，那你不是讲 deacon， 那你是讲 minister。那个是整个帐幕里面所有的侍奉集中在这位伟大的 minister， 而且是大写的 minister 哈啊，集中在他的身上。那么这个点是我们第九章、第十章要特别再回来看的，就是说这一位执事他把整个这个侍奉的意义，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层次和境界里面，让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帐幕其实不是地上的。地上的不过只是一个影子，不过只是 copy 和 shadow， 它不过只是天上的一个帐幕的一个影子在地上出现就是了。 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就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个真帐幕，那个属天的帐幕里面的执事，他在这里经营整个侍奉敬拜的事情，神圣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到这个第六节，他说他得到的职任是更美的啊，英文叫做 more excellent ministry。一个更超越更卓越的执事，就是他把所有的侍奉带到属天的境界。啊，所以我们明年年初再跟大家讲一下啊，第一个 quarter 我们成人主日学读什么，摩西五经啊。你不要以为摩西五经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他在这里把神整个侍奉的心意啊，像一个模型一样让我们看一看，让我们认识，但是他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是属天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他们所侍奉的事情，供奉的事，本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。 The copy and the shadow of the heavenly things， 天上的事情的一个 copy 跟 shadow， 那是谁先有？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旧约是地上的，新约是天上的啊！这个主把他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层次，带到属天的层次是对的，他是更准确的说法，是把我们带回到属天的层次。因为在神的心中，原来就是天上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天的，才有价值。在摩西不过是地上的一个形状和影像就是了。请问本体先还是影子先？你在地上看见飞机飞哈啊，看见鸟飞。是影子往东飞了以后天上的鸟就往东飞呢，还是因为天上的鸟往东飞所以地下的影子往东跑？这很清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本体先，永远是本体啊！所以神是先有本体，神所要得着的全是属天的。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只是在地上出现一个 copy， 一个 shadow， 让我们看见影子到底是怎么样，并不代表它不重要。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所有属地的侍奉全部带回到属天的境界、意义和层次里面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太重要了。所以希伯来的这一卷书不光只是为了当时的犹太人写的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，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从属天的角度，要在属天的层次里面来掌握属天的性质。啊，这是我们下一次会特别再回来讲的哈。那么第三个角色，我刚才不小心泄底了，是什么？新约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啊，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请问什么叫中保？在新约圣经里面啊，加拉太书第三章曾经讲过中保，哈，就是借天使经中保传下律法。那个时候，这中保是讲的摩西，那其他所有的中保全部讲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四次讲到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啊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也讲到中保啊，讲到就是那义者耶稣。然后最有名的一节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保罗说什么？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就用了一个特别的形容词，它不光是讲中保，它说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所以整个第八章的后半段哈，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结束的十三节，就在这里跟我们介绍这个更美之约。为什么这个约是更美？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的啊。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中保 ，mediator 到底是指什么？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中保，也是用当时的人的观念能够了解的。那中保是介于两界之间，立约的双方中间有一个中间人，他的责任是负责协调，而且保证这个约能够执行，让双方都满意的，这个叫做中保。所以中保用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约的保证人，保证让双方都 satisfy，他保证这个约能够达到他所定的目的啊，那这是中保。那么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，他不光是大祭司哈啊，大祭司也是介于神和人之间啊，他在办理属神的事情啊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。一方面他为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，求神赦免啊，能够为人祷告。祭司另外一方面是为神来到人的中间，把神的律例、把神的旨意颁布给人的 他的百姓啊，所以祭司也是介于两者之间，中保也是介于两者之间。那么祭司是负责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那么中保呢是在这里保证这个约一定实现。好，大家先晓得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来讲他为什么要一再用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啊，这是第八章很重要的事情，讲完了以后我才回来讲我的讲章哈。啊，那么为什么要请大家圣经翻着？那在这里讲更美之约指的是什么？啊，那新的约是一个更美之约，那么这句话表明什么？表明旧约。很多人就看着这句话就认为说旧约表示不好啊，表示旧约有瑕疵，因为圣经上也在这里讲，对不对？如果前约第七节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那你看那个小字哈，所以主就指责那个约的缺陷说。啊，所以我们就认为旧约不好，旧约有瑕疵，旧约有缺陷啊，这我们认为旧约是应该被废弃的。其实旧约它的不好或是它的缺陷它的瑕疵，不是这个约的本身不好，而是这个约这个接受这个约的人出了问题啊，所以让这个约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实现。那我想我们很熟的一节，前年讲到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，罗马书八章四节，对不对？啊，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那前面的那一节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律法既因我们看一下，因为人的软弱哈，他就有所不能行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三节啊，其实已经打出来了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换句话说律法不是坏的，律法的无能是因为人无能，人的肉体活不出来，所以律法就没有办法达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上次读罗马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18节哈，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，然后19节不得了，挂号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好，会让我们觉得律法真糟啊，完全没用。那其实他的意思是因为肉体软弱，以至于律法没有办法达成他希望达到的目的，所以他 accomplish nothing， 不是他无能，而是因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解哈，所以更美后表示从前的约也是美，是新约更美。所以不要认为旧约不好。旧约的确有它限制啊，有它无能的地方，它的无能是因为人无能，人没有办法顺从神，人没有办法活出律法来啊，人想凭守律法来达到来满足这个约，所以人做不到。所以我想我开头需要先解释一下这个哈。好，那所以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那这个约呢有什么好呢？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这个约，其实我们现在先看也没有关系哈。大家觉得旧的约跟新的约，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，你们觉得新约比旧约好，好在哪里？新约比旧约好，好在哪里？它是新的，他喜欢新的，车子坏了，圣经上是时间上的新而已哈，而是讲到它的性质、它的本质、它的内涵都是新的啊。就像你买一个新车，我现在有一个1988年的老 Volvo 啊，的确是外面很旧。那你给我换了一个还是 Volvo 啊，2013年的，它不光只是时间上它是新的，它里面很多的 function 啊，很多的功能、很多的东西都不一样了。对不对？它燃烧的方法它的这个airbag， 我们以前哪里有什么 airbag 哈啊，这个什么东西都是电动的啊，还有冷气也不一样，什么东西都不一样，它很多东西都不一样，它不是只是时间的新旧啊。所以那我们在这里讲到更美之约，除了它是新约以外，那大家觉得最主要的不同，你可以从这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找到几个不同。所以在我讲这个约的时候，我先讲完这几个点，我想大家就知道新旧约的不同哈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纲要里面， 我这次太忙了，我忘了把写的答案底下画空格让大家填，所以今天的答案都出来了哈，抱歉，这个疏忽了，泄底了哈，但是这五个点以外，我等一下又多加两个点啊，在这里所有新约里面，特别是希伯来书里面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叫做 better, greater, more excellent, 然后还有一个我忘了叫做 more perfect。就是更完美、更好、更大、更卓越、更超越，这个字常常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出现。那么他提到的这个字是几方面的比较，第一个是旧跟新的比较，就是我们第八章要讲的，有一个新的约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它不光只是时间的新，它是性质，它是内涵，这各方面都是新的。那么基督来，他要更新万有，他把新造的生命给我们，他让我们成为他跟我们立新约，他让我们成为新人，他有一天要带我们到新天新地。你看他基督来，他就是把新的带给我们。第二个，他是属地跟属天的比较。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哈，整个真正帐幕的意义，它是天上事物的形状和影像。所以你如果读到第九章第二十四节，他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他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他乃是进了天堂。请你注意哈，这是圣经里面出现的天堂，难得出现的地方，但是原文不是讲天堂，而是讲天啊，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翻译，中国人总觉得要有个地方啊，才把它翻成天堂。圣经上其实不是讲天堂啊 ，enter into heaven 一个属天的境界哈，在天的里面啊，他所以基督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天。天如今为我们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他把这个东西一切带回到属天的境界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还在死守地上的律法。讲究这个，讲究这个，不可以摸，不可以拿，不可以藏，天天在这里要求外面的啊，进了电梯，安息日不可以按电梯啊，到了礼拜六不可以开电视啊，这个礼拜五要开好啊，礼拜六不可以开炉子，礼拜五要先开好啊，他都是讲外面，外面，外面，但是基督把一切的东西带到。第三个，他在这里讲的是看得见跟看不见，或是外面跟里面。或是这个表面的跟心理的不同，所以你发现在这里立新约的时候，神也是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，然后这个刻在他们的心上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都是从外面进到里面去了，从表面进到里面去了。第四个其实第三个我应该多讲一点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那你讲到这个新约，不光讲到他进到里面去，他说他不，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精义，因为字句叫人死，精义或是叫做圣灵是叫人活，这是零后三章六节。然后罗马书七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在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，这个心灵或做圣灵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所以你就发现把一切的东西带到里面来，带到真实的，带到心里面，不再是表面的，不再是遗文旧样，乃是心灵的新样。好，那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讲到是短暂的跟永恒的永远的相比哈，所以基督所完成的救赎，基督所献的祭物，基督所在这里尽的侍奉，它是 once for all， 它一次就完成，不像旧约的祭司需要一再的为自己献礼，而且每一次都要换祭司，换祭司才能够延续下来啊，因为有死相隔，但是基督所完成的是 once for all，他说成了的时候就全部做成了永远稳固，再也不需要更改，而且他永远就在那里。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是不完全的跟完全的相比。 啊，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八章七节到第八节，他说如果前约如果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着前约的缺欠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。啊，这个新约是完全的。啊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。啊，所以是不完全跟完全的比较。那你们猜我第六个想要补的是什么？第六个是局部的跟全面的。旧约特别是针对以色列选民，这些应许的诸约，这些福分，甚至神的圣言，都是交给他的选民。但是到了新约，福音是为了万民的，不是只是为了以色列百姓。所以在这里讲的新约，主不再纪念我们的恶，要宽恕我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不光只是为了以色列，而是为着所有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们。所以这个救恩临到了万民，所以是从局部到了全面。第七个讲到是有条件的跟无条件的相比。你知道前约最大的瑕疵在哪里？刚才我们讲到前约之所以被称为有瑕疵，是因为人醒不出来。所以前约 跟新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约是有条件的，叫做 conditional covenant， 它是有条件的，后约是无条件的。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前约我们翻到出埃及记，你们帮我找出来为什么我讲它是 conditional。出埃及记十九章，这是西乃之约。出埃及记十九章，我今天早上讲的这些内容真的很重要。我想你们如果好好都把它掌握来龙去脉清楚的话，你会对旧约、对希伯来书有很清楚的了解哈。很重要，一定要知道十九章以色列人到了埃及，不是到了西乃旷野以后神在这里从山上呼唤摩西，然后要对以色列家小谕说，第四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请问有条件从哪里看得出来？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这个叫做 conditional， 有条件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